啊，打妄想容易对峙，
为什么呢？打妄想，我就打妄想，我用一个符号，用个属习，用个怎么样，就把它对峙了。所以你在那里静坐两三个小时，可以修行，可以对峙。
但是你在处事待人接物中，如果人家对你一个很恶劣的举动，或者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语言骂你一下，
你看，
或者是你吃了一件大亏，或者是碰到一个啊你受不了的境界，看你内心动起什么心，动什么念，那个是最不容易控制的，有时候自己控制都控制不了啊，这就是你正式要对峙的时候啊。啊，所以看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中，你心都在哪一所，等到你心起心动念就坐在善心所的时候，诸位，你已经接近开悟啦。你在用功啊，在认真，总有这么一个机缘会让你彻悟本性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若能够持戒修福者，能生信心，以此为食。当知是人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众善根，以无量千万佛所众生善根，闻是当即乃至一念生尽信者，你看这个尽信就开悟了，用这样修啊。所以这些法都依根业而分布啊，所以我们要对治它。在禅宗里面有个公案啊，就有一位的原始比丘，原始比丘他去参无德禅师的时候，就是禅师啊，为什么？他称信嘛，他的行为都能够跟信德相应嘛。像孔老夫子说啊，我唯心所欲不欲取，他是这个境界，所以他自己叫做我无德，我根本没有德。诸位，无德无道是真有道啊，所以道失而后德治啊，得失而后人治啊，性德里面本来无一物啊，率性是真正的大道啊。所以这一位禅师他自己叫做无德禅师，我无德无能啊，但是他是开悟了，就原始比丘跟着他学，很精进很用功，可是就不能开悟啊。那有一天他的趁的晚上的时候，这无德禅师啊也休息了，他就自己就找到机会了，就是拜访啊，夜参无德禅师，就请无德禅师给他一个方便的方法。说我这么修，修这么久还不悟啊！我虽然很精进、很用功，对于法性、对真如本性也无所体会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诸位，禅师不一定都是马上看他来一棒就打下去呀、啊，啊，也不是马上就是佛三经本来无一物，不是这样啊。就是禅师知道哦，他的毛病在哪里啊。所以我们虽然缘起这种了意的，我们也要检讨自己的行为、思维、自己的起心动念、日常生活有没有逾越规矩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无德禅师很慈悲呀、啊，他知道这一位这个原始比丘他的根性如何，他就跟他讲，他说你要看管你的那两只鸠啊，鸠是种鸟啊，大鸟啊，大鹰鸠啊，哎，你要看管了你两只鸠啊，啊，还有你要把你那两只鹿照顾好啊，那个鹿啊，你要把它照顾好啊。还有你还要把那两只老鹰也要照顾好啊，啊，还有要约束你口中的那一条虫啊，那个虫要约束好啊，哎，同时呢你还要认真用功的跟一只大黑熊搏斗啊，要跟你带来那只黑熊搏斗啊，啊，然后呢你还要照顾一个病人啊，啊，这五朵禅师就这么跟他讲，哎，就个原始比丘听了说，哎呀，禅师啊，我来这里，我只有带着 两三件的这个衣服而已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带，我哪里有什么老鹰啾熊啊，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啊。他就跟他讲啊，他说啊，这两只啾哈哈，就是代表的你的两个眼睛啊，不要东看西看啊，非礼勿视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稍稍看到了，嗯，你想看的东西马上就飘过去了，不听话了，一看呢还看很久呢，还又起心动念想这个给我多好啊，是不是啊？看到别人有的多看一眼，马上嫉妒心就生出来了。所以你要看的这两只鸠啊，这个鸠是眼睛啊，因为鸠的眼睛最利啊，啊，然后你要看的那两只鹿啊，那鹿是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你两个脚啊，对不对？那两只脚，鹿很会跑啊，鹿跑得很快啊，它脚很轻的，很快啊，就告诉我们要控制这两只脚，不要走入罪恶的深渊嘛。嗯，所以你看，像现在人家讲，哎，你们要不要去做飞碟啊？对不对？你讲，哎，两只脚可不能去做飞碟啊，对不对？哪个地方一加持，你就开悟了，哎，你在控制这两只鹿啊。这两只鹿你可不能跑去啊，对不对？哪个地方有好看的、好吃的、好玩的啊，有秀啊，有什么啊，你就看着这个两只脚啊，不要跑啊。诸位，你以为这很容易啊？很难哦，对不对？当人家电话一来，不要来找你，不要来拖着你跑，电话一来你说地洞啊，地洞地洞，你就跑过去了。所以你要好好看着你这两只鹿啊，这修行修不成就，就是这两只鹿没看好啊。嗯，他说你还要看到那两只鹰呢，鹰就像双手啊，你要拿着两只的双手去帮助大家啊，两只手来服务大众，而不是拿两只手来造业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一般人哪几个人真正拿这两只手来替大家服务，总是利用这两只手，要么就赚钱，要么就名闻利扬来做这个工作，那就错了。要看住这两只手啊，那还要看到你嘴巴那个虫啊，那个虫就舌头啊。我们这个舌头不要贪美味啊，贪美味会造业，营养够，但是营养一定要够，因为身安而后道隆。如果你修行上身体不好，一定不好修啊。因为我们除了有，我们目前除了有这个贪嗔痴慢的烦恼以外，还有一个色身会生病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色身照顾好，然后全神对治贪嗔痴慢的这个五毒烦恼，你才有办法呀。如果你身子也多病，贪嗔痴慢又有，哇，这个修起来苦不堪言了。所以先把身体养好，你才能够对治。所以营养要看好你，但是不要贪图美味，然后也不要借这个嘴巴到处讲是非，讲风凉话，要讲柔软语，讲劝化语啊，讲利益众生啊，讲一些我们俗话讲啊，讲一些有营养的话。所以诸位，当我们如果我们的好朋友啊，我们的同修道友在讲一些其以妄以两舌这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的时候，如果你是真正是他的好朋友，你就要跟他讲，哎，你嘛讲这靠营养这个，对不对？营养的什么？吃了以后大家会增长身体健康。如果他讲一些叫你生了以后就生一些毛病的起心动念的，那就不好啦。所以要控制你这个舌头啊，那还要跟一只熊搏斗，熊就是你的妄心呐、啊，你的心整天起心动念攀援的，所以你看。哎，攀岩马上拿回来，攀岩马上拿回来，这控制你这个熊啊。那个病人是什么？就是你这个身体啊，这个身体对不对？他体弱多病啊。你不要看那是身体很健康的人啊，哎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崩一个高血压就死了，他很脆弱的很呐、啊。我们的公司有个同仁啊，他的妈妈还在。我们基金会学那个素食啊，学素食，身体很好，比他女儿还健康啊。哦，然后我们公司办自强活动啊，他也去参加，身体很好。哎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女儿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妈妈 头痛啊，头觉得很不舒服啊，但因为他也很不舒服啊，所以他就由楼上的人陪他去看一下医生，就带他到万方医院，在计程车上啊，他的妈妈就觉得很难受，就这样头上踢过来，就这样歪一下，歪到那个陪他去的人的肩膀上，然后他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，送到医院说已经走了，然后用心脏的那种电击法把他恢复起来了，再过个几个小时就走了，人生就走了啊，他已经出病了，同时已经火化了。看到这个啊，我也去稍微帮了一点忙，让我感觉到真的是我们这个身体非常的脆弱啊，所以不能再让他造业，我们多行一点善，增加他的资源，增加他修行的资粮，对我们有无量的好处啊。所以他说要照顾这个病人，就是用这样修行，你慢慢修修修，修到你啊，心里没有烦恼啦，修到你四大性自负了，这些东西对不对？外面的境界不再干扰你了，你心清净的、平等的、慈悲了，也就是你要开悟的时候啊。当你心没有妄想的时候，你不再攀缘的时候，也就是你正式要开悟的时候啊。所以诸位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修学这大圣的法门，为什么听经也听懂，为什么就不能开悟？诸位，我们也想想看，我们的两只修怎么样，我们的两只阴怎么样，我们的两只鹿怎么样，我们那个熊是怎么样的，检讨一下，我们就知道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了、啊。所以啊，自然这一一法就一根叶分布，它是有根源的分布啊。我们接下来本末虚归宗啊，尊卑用其矣啊，这个本啊，就是可以本末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讲，本我们的身心就是本啊，末世界就是末，那你说对不对？你现在很有钱，当你受生命受了威胁的时候啊，我钱给你，我保命都要紧，对不对？所以身心第一，这个依报世界就变成了末了啊。那我们从根尘来讲，我们的六根就是本啊，那是我们知道这个六根就是我自己啊，我啊，六尘就是末啊，六尘分别的这些相是末啊。为什么？当你心宁静在一点的时候，你的眼根全部凝住在一点的时候，六尘你就看不到了。所以啊，那个波斯匿王试验了一位将被斩首的死囚，告诉他说：“你偷一个钵，钵里面装满了油，一盆油。他说：‘你这个城市绕一圈回来，这个油漏不出，如果不漏的话，我就饶你一命，放你自由。如果油漏出来了，我就马上刽子手砍你的头。’刽子手拿个刀子在旁边，然后波斯匿王故意叫这个城边的人啊，他所沿途这个所行走的路上，在那里跳舞唱歌啊，等他走回来的时候，有一滴也没有露出来。然后波斯尼问他：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只看到油，对不对？我只看到这一波油啊，我外面都没有。他说外面都没看到。他说你没看到唱歌跳舞吗？他说没有啊，哪里有歌声呢？哪里有人在跳舞吗？他全身的关注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六根是真的是本，所以当你六根集中在一个地方，其他都不见了。这六尘是末啊，那本是什么？心，我们的心就是本，因为没有心，哪里你有分别呢？那什么是末吗？事就是末啊。我们是因为迷惑颠倒，所以才有了事啊。所以修行可以把事去掉，事可以去得掉，心去不了啊。所以你把有去掉了，把无也去掉了，两边都去掉了，真心就显出来了。你说我不要心，我要事，去不了的，对不对？心一定在，事只是迷的心的作用而已。所以心是本，事是末啊。那还有什么是本？
我们的心王是本，五十一心所是木，五十一心所你不迷的是五十一心所，它转世成智啊，转烦恼成菩提啊，啊，转无明成利益众生的智慧啊。所以心王是本，心所是末啊。这个本末，我们现在都有本末。一个开悟的人有没有本末呢？没有啊，啊，他全都是入于啊，我们刚才所说的明明清浊际啊，所以他悉归宗。这个宗啊，就是实相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佛心宗啊，佛心啊，禅宗就是佛心宗，也就叫做心宗，也就是心。所以本末悉归宗，你就要悟了悟这一心呐、啊。所以你不管什么正报身心、依报世界、六根六尘啊、四心真心啊、心王心所，最后你就要回归实相，回归这心法实相。实相般若就是这个心嘛、啊。这个心是什么？空义空，但是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哦啊，空就是不染万境、啊、你在境界中啊。不污染自心，那就空了。你不污染这个心，你就看到诸法实在是无生啊，啊，实在是无生意啊，啊，没有不见一法可生啊。你《心经》所说的诸法空相，那不是什么空哦，不是没有的空哦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我们现在看了有扣有净有生有减有生有灭，并在什么自己攀缘自己染了。当你心不染的时候，就本末归于宗啊，你就见到实相的空义啊啊！所以你看在大智论啊，这个中论里面啊，有一段经文、啊、他讲这个归宗的这个空义，他讲一切万法无生的空义啊，缘起性空的空义。他讲一切法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说无生啊。我给他做个解释一下，一切法我们眼前六根接触六尘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它自己不会生出来的，你说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眼睛看的这个麦克风啊，我看了这个麦克风，它自己组合起来的，它只是铁塑胶皮组合起来，它不叫做麦克风。麦克风是我心里四心的东西，我自己四心以前人家告诉我这个叫麦克风啊，所以我认识了它，所以它叫做麦克风。所以麦克风它自己不会生麦克风，但是它不是它生，也不是我四心生的，我四心没有人告诉我它叫麦克风，我也不知道它叫麦克风。所以一个不知道麦克风的人啊，比如说是乡下的人啊，小朋友你拿这个给他看，这是什么？他不晓得，他以为是玩具，他这个黑黑的这玩具干什么？他不晓得，所以他也没有麦克风。那即使是我了解这个麦克风，我一眼一个我心里一个夜视也不能产生麦克风，为什么？他还要看这个，还要有光线。如果我这个黑漆漆的黑暗，这个房子黑黑的，我看不到这个，我就不知道这麦克风还要有距离啊。所以九缘生法，所以我心也不可能生麦克风，这不他生，也不共生。既然它本身不能生，我的心也不能生，那两个不能的东西碰在一起，怎么会生一个麦克风吗？所以它也不共生，也不无因生，也不是说哎，那就是无因生出来的，是自然而生的，是上帝变化而生的，它也不是，也不是虚空生的。所以诸位，你用这样去了解，去思维，你去想，没错，一切法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也不是共生，也不是无因生，那这样是什么呢？那一切法眼前境界是什么？哦，无生、啊、所以生就是无生，这些无非是个幻化的假象而已啊。
这本末虚归这个空义啊，所以空就是物缘起，物无生啊，都是自心现啊。所以这个中啊，也就是我们前所说的中道，中道实相啊，啊，本末虚归中，尊卑用其语啊，尊就是指开悟的前身，悲就是指我们凡夫明心见性的人，用尊做代表，悲迷惑颠倒的凡夫用悲做代表。可是诸佛如来降生在我们人间，就是开悟的圣者在我们人间，他跟我们和光同尘，同样讲话，同样分别，同样啊，跟我们世界一样做一样的事情。所以你看出家人里面也有凡夫身，也有贤圣身，贤圣身就是开悟正果啊的出家人。我们居士里面，居士修行菩萨道也有凡夫菩萨，像我们都可以叫凡夫菩萨。那有是贤圣菩萨，他在这个世间他隐姓埋名啊，隐藏身份，但是他真的一切通达，智慧无量，只是我们缘不成熟，遇不到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尊就是指向开悟的人，悲是指凡夫，他们同用其语啊，讲同样的话，做同样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不能从外表来看一件事啊，也许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贤圣在我们这个世间上，只是我们没有这个眼光看不出来啊。你有这个眼光你就看到了啊，他同样在这里生活，同用其语啊，啊，但是他是游戏人间啊，他离相，他不染着啊，他归了宗啊，他能所双亡啊，他能够在这个世间上解脱，他跟你玩游戏的。我们在这个世间是念念执着，念念的分别，被名相转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所有的烦恼，你所有的爱意起着，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境界跑到你的身体里面来啊？没有啊，只是名相在你的脑筋里面转来转去啊，只是你名相在里面转转转，这样转转转转了一堆烦恼出来，所以有了名，有了相，就有妄想。所以知道事情越多，如果你不懂得修行，烦恼也就跟着越多啊。如果你懂得修行，你懂得这些东西是空义，是归了宗了，你懂得越多，就智慧越高。所以你开悟以后，见了根本智的人，一定要广学多闻，那个时候你所接触的都是智慧，在不是这个境界以前，你所接触的名相烦恼。所以凡圣他同样讲这些话，同样用这些名词，同样生活，他们叫做正智如如。正智是啊，他的讲话，他的行为，他的思想，他的表露，他的作为，他叫做正智，正确的智慧啊，是正见、正思维、八正道啊。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言语、正精进、正定、正念，还有正业、正命，这是正智的显现，就是八正道啊。然后他那个心就叫如如，你看我们跟他一样，我们也用这些名词在那里用，可是我们叫做相名妄想，对不对？我们所展现出来的相跟名啊，我们的心就是妄想而已啊。人家的妄想叫如如，叫做正智，人家的名相哎叫做正智，你想想看差别这么大，对不对？生活一样啊，要不要修行啊？尊卑用其语啊，同样都用这些法相名词，用这些语言文字，可是我们却得不到解脱啊。所以有一位这个出家人问文义禅师，他问文义禅师，问他什么是第二义啊？什么是这个第二义？第二义就是 幻化的景色啊，凡夫分别执着所看的幻化景色。第二页他说是身罗妄相，你所看的身罗妄相，这是第二页你迷惑颠倒显出来的。那这位比丘又问，那什么是实相的第一页啊？第一个月亮跟月亮指的月亮，什么是第一页？他说万象生罗啊。你想想看，第二页叫做妄相生罗，第一页叫做生罗妄相。你看生罗妄相跟妄相生罗一不一样？相同不相同？相同啊。所以尊卑用其宜啊，但是境界就不一样了。在这里面呢，人家是念念般若观照啊，他活的是这个清净法界，一真法界。我们是啊，过的是分别执着法界，是染污的碎土法界，差别在这里啊。当明终有暗，物以暗相遇；当暗中有明，物以明相睹。这个当明中有暗，物以暗相遇，就是这句话，就是告诉我们：烦恼即菩提呀、啊，生死即涅槃呐、啊！啊，我们要了解，在开智慧的人的眼光，他所看的，你看啊，百草头上祖师衣，他所看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八万四千计。如何几世人？好，我们刚才举那个苏东坡的句子：山色无非清净身，啊，溪水无非是广长舌，夜来八万四千里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河水声、流水声、虫鸣声、叫的声音啊，就是夜吟、倒吟、树吟、风吹的声音，这八万四千的佛法、佛法偈啊，我如何去主举世人呢、啊？对不对？他是境界，就是实相，境界就是一切佛法呀，就是明啊。可是我们凡夫不是啊，哎呀，吵死了，睡不着，对不对？这个虫鸣水声吵死了啊。那心情不好的人，或是受了一点委屈的人，看到月亮，哎呀，好可怜，我怎么办？那对不对啊？那个心情很粗暴的人，哎呀，月光照得我眼睛睡不着觉，太亮了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。境界对你来讲就有烦恼啊，一个人是佛法，是实相，是解脱，是清净，一个带来是烦恼分别执着啊。所以明中有暗，境界中开悟的人是智慧啊，凡夫不悟的人是烦恼。烦恼菩提是本来是一件事，就在你一念明悟之差呀、啊、但是一个修行正果的人，你不能物以暗相遇，对不对？物以暗相遇叫什么呢？比如说是我们现在我能够断烦恼啊，你就遇了暗了。我用智慧照破烦恼，为什么要用智慧照破烦恼吗？六祖大师说那是二圣之见、啊、他用智慧去照破烦恼，我用这个啊我空观、法空观，乃至于用佛所讲的三十七道品种种方法对治的方法，乃至于我们用净土法门法相唯识天台的空假中，哎，看到这个马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它转掉，哎，这是看到烦恼用阿弥陀佛一句把它转掉，或者是啊禅宗这个是空的当下即空把它转掉了。为什么你要去转它？因为你已经看了暗了，已经看了这是暗了，却不知道这个就是智慧啊，这个是智慧相啊，你不污染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智慧，让你污染你才去转它。所以一个真正彻悟的人，他的境界里面是一啊，是打成一片啊，他不是对立的。当你看到了暗的时候，是已经起了一个对立的心，所以才起对治的方法呀，啊，物以暗相遇啊。在禅宗里面有一位
真觉禅师，这位禅师也是个开悟的祖师。他有一天跟他的侍者两个人在读这个楞严经，读到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若暗指，即是海印幻光处。我若暗指，即是海印幻光处。”诸位，这句话非常有禅宗的意味。这个就是禅宗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的一句话呀。你想想看，海印什么叫海印？海印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现在是分别思量，我们是妄想心，是分别思量、生灭思量，它不是一接触就明白，一明白就知道怎么做的。当你用真心的时候，它就像水一样，水当它清净到极处的整个水面就是镜子，它一接触它就晓得了。所以海印开智慧的人，他心是直接显现的，不是透过思量的。所以海印就是指你的真心。所以你看佛陀说：“我若暗指，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海印放光处。”那就跟禅宗的说什么是佛的微妙法身，哎，海印放光处，你懂这个道理吧？我们常常一直在讲啊，你看人家这个那个惠安国师，他的海印放光处，对不对？这叫海印放光处，对不对？眼睛一眨一眨，也是海印放光处啊。你没有这个眼根，没有这个性体的作用，它怎么能够起作用吗？这个性体的真性体就是海印啊。所以这句很有禅宗的精神。我说暗指，这个就是海印的放光的。所以他们读到这个地方，他们两个，哎，他的这个图这个侍者不了解，他说：“哎，老师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海印放光处呢？”啊，这个真觉禅师他就讲了，他说：“哎，释迦老子啊，要打30板，对不对？释迦老子要打30板。”他侍者就问：“这禅师啊，不是对佛不恭敬，他们就是这么活泼啊，要打30板。”侍者就问：“为什么要打30板呢？”那老师就说：“干嘛暗指？对不对？何必多了一个动作吗？你时时你所有的作用，喝茶也是，讲话也是。”眼见色哦，闻声法法都是海印放光处，何必还多此一举叫做海印放光处呢？他意思是这样，何必来个海印放光？处处都是海印放光啊，都是你自心现的。所以悟的人啊，法界就是你自己一个性体在那里作用而已嘛。所以到处都是法印放光，是何止多此一举呢？哦，啊，这个侍者就说：“哎呀。”原来啊，这个起心动念处啊，啊，也正是这个啊，多此一举啊，也这起心动念的地方，也正是妄念升起的地方啊，就多了这么起一个心，动一个念啊，就是尘恼已经掀起来了。原来尘恼就是这样啊。这个时候，他老师知道机缘身手，砰，桌子一拍，很大力的一拍。大声的一吼，也是海印放光处。你想想看，这迷的人叫做妄想分别啊，悟的人叫做真如之用啊，差就差这一线间。所以他说，你随便的起心动念，也是海印放光处。接下来他的徒弟满头大汗说：“哎呀，我以前一直以为起心动念就是尘埃呀，所以我一直不敢动心呢。”今天大师傅你这么一点，我终于了解一切都是海印放光处啊。缘成熟就这样悟了。如果他跟我们讲，我们又怎么能懂呢？为什么不能懂呢？我前面说了，我们两只鸠看不好，两只鹰看不好，那个熊打不过他，对不对啊？两只鹿也打不过他，
哈，诸位怎么放光啊？先把这些看管好，自由海印放光处啊。所以大家晓得，说物以暗相异啊，这处处都是海印放光处啊。不要以暗说哦，以智慧照破烦恼，不要以我万法不受，我一法不立，这就见了暗了，见了暗才有抗拒啊，见了暗才能所不能圆融啊，见了暗才不能大成一片啊。所以当明中有暗，物以暗相异啊，当暗中有明啊，物以明相睹啊。啊，暗的烦恼痛苦的环境里面呢，我们学佛的人要观照，所以当你碰到烦恼痛苦的时候，你就要去观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明相睹啊，我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以人，我以观空，我能够求解脱，我以对治的方法，在烦恼我不动心。所以你不了解暗这些烦恼的当体即是解脱啊啊！所以你了悟无我，这里前面不是讲吗？四大性自负，如子躲其母，内身心外世界也不过是地水火风兼思缓动所变成的嘛。归罪到最后的归宗呢，是空啊，是我空法空，你哪里还会来一个哎呀我要解脱烦恼，连解脱的这个念都没有啊。所以烦恼就是解脱，所以物当暗中有明，物以明相睹，不能再用我忍我忍，所以我得到解脱，当下就无生忍，根本不需要忍。但是诸位啊，不是说我忍我外面都看不到了啊，所以我什么都不明白啊，我糊涂啦，我睡着啦，昏沉啦，所以我能够忍，那就错了。佛法是什么？你外面的善恶境界、是非境界清清楚楚，一点像镜子这么照得非常的微细，但是你根本在那个境界顺利你的解脱，当下即是解脱啊。所以但暗中有明，这个暗就是指的烦恼啊，这烦恼毕竟解脱，暗就是分别执着，分别执着毕竟就是实相，暗就是贪嗔痴啊，贪嗔痴当下就是戒定慧，不需要再提一个观照，物以明相睹的，再提一个观照，再转烦恼成菩提，再转智成智，这就多此一举啊。所以智就是智，烦恼即菩提啊。在禅宗里面，哈，有一位这个叫做夜传禅师，这个禅师很慈悲，大家都觉得他很慈悲，但是呢大家都批评他，你虽然是慈悲嘛，但是极爱爱啊，对不对？很爱钱啊，对不对？你都说这个就不对啊，学佛人怎么会贪啊。因为他很会画画，他那个图一笔画下来，那个画非常的庄严，非常的美，但是你要看的画，他画就你要叫画什么，哦，他纸张多大，哦，这么大，这要去掉多少墨，钱多少钱先跟你讲哪来，对不对？拿来，然后才开始画，钱没有拿到时候不画，对不对？他都这样，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很慈悲，但是唯一个缺点就是极爱矮，对不对啊？就很爱钱。所以当初他的画也是很有名气，那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啊，人家一个大富翁的一个太太，他非常富有，他请客，他表示他自己的风光啊，他就请这一位叫月传禅师到他家里来作画啊。月传禅师有人请他作画，而且这是很有钱的家人，他很高兴就去了。好，他说多少钱？要画多大的纸张？哦，这么大。好，多少钱？好，钱拿来，对不对？他赚了钱以后开始画，哇，大家欣赏他的画，画得很漂亮，他的画的也很漂亮。这个富翁的太太，这富婆啊，
他就说你的话虽然是很好很庄严意境很高，但是呢他染了臭铜味啊，对不对？他爱钱染了臭铜味啊，所以这种话实在是不够资格挂在我的客厅啊，会污染了我的客厅啊，只能够配在我的裙子屁股后面啊，对不对？我看呢、啊、不要了，这个话真的收起来。他就进了房间里面拿一条裙子来说，请你在我裙子上做一个画吧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很，他就说哦，是这样啊，好好好，哎，很贵哦，画比裙子比较贵哦，裙子不好画，要贵一点哦。他说好，价钱你开，我一定给。这位禅师就给他开一个天价，对不对？开个天价，然后哦，他说好，没有问题，因为他很有钱嘛，开个天价，好，钱拿来，对不对？他银票拿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又开始给了银票，收起来，就在他裙子上作画。做了画以后，哎，画好了，谢谢你啊啊，谢谢你，然后嘻嘻哈，他们都在那里挖苦他，他很高兴的走了，一点都不在意，连一点刻意去忍去对峙都不需要。但是他这个境界，他清楚不清楚？清楚的很呐、啊，你知道，他清楚的很呐、啊，啊，走了以后，后来大家终于发现到，他也不需要解释，不需要辩白，立树练心啊，他也不需要对峙啊。当暗中有名，物与名相读，他不需要加以关注，就是那个境界。后来大家晓得，在他住的那个地方，常常患水灾啊，做大水灾。当地的富翁啊，都那个米仓啊、米粮啊，都借着做了水灾，就调高米价。哎，稻谷说不好，哎，所以调高米价，哎，一斤多少？他就盖一个很大的米仓，用那个钱存了好多的米，你调高我这里降价，逼得他不能调，然后没有钱了，他就把那个米送给人家。他做这个事啊，所以需要大批的钱啊。还有他为了完成他师父的遗志啊，他师父要建一所禅堂，大愿未成就死了，所以他把那个禅堂完成了以后，把那个仓库米仓装好以后交给人家以后，他住在山里面，从此不画图啊。诸位，你看，这个就是当暗中有名，物与名相读，他也不生烦恼，他有他的理想，他有他的悲心，但他不用跟人家辩解啊。那在我们修行过程，一定拼命解释，那你就见与名相读了，拼命在那里忍，我是要花心呐、啊，我是怎样，你已经动心了、啊，能所。生出来了，所以这个是功夫啊！啊，所以当明中有暗，物与暗相依；当暗中有明，物与明相读啊！这些境界都是实相。这个两个四句偈刚好是解释本末虚归中尊卑用其意这一段文啊。好，今天。我们就讲到这里啊，时间到了，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，随默学恭念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。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大家请起立。